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大选中的十月革命阴影，利用媒体制造仇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0日。中国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在中共的教科书中，十月革命被描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尝试建设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然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史学界还原了真相，所谓的十月革命实际上是一场非法的政变。目前这一观点已写进了俄罗斯的课本。历史在某一个阶段或许会黑白颠倒，但是众目睽睽之下的恶行终究是直立包不住火，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1917年俄国沙皇退位，政权转移到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是由国会依据宪法组建的，俄国或许可以从此走向一个正常的宪政国家。然而当时列宁从德国获得5000万金马克的支持，回到俄国秘密策动政变。当火车开进彼得堡的芬兰站，车门从外面打开后，列宁惊喜地发现外面竟然有一大群欢迎他的人。他当即发表了演讲，提出了和平与面包的口号。列宁充分利用了从德国人那里源源不断送来的金钱，一下子就办了40多种刊物报纸，大肆鼓吹平等自由，声称打烂旧秩序，鼓吹阶级仇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真理报》成为主要的舆论工具，影响了刚刚获得自由的大量的工人、士兵和市民。由于其他任何一个党派没有这样的资助，报纸就没有那么大的发行量，所以也就对当时的社会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俄国临时政府察觉正在发生的阴谋，通过调查拿到了确凿的证据，于是下令以抓捕俄国间谍的名义通缉列宁。正是这种情形下，列宁发动政变。当时进攻东宫就是一支不到2000人的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占领了彼得戈勒全市的战略据点，部分武装人员采取了逼宫行动。阿夫勒尔巡洋舰没有实弹炮击，只是发射了一发礼花炮弹。然而由于主张民主自由的俄国临时政府军备虚弱，所以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同时被列宁掌握的媒体左右了社会的舆论，提出结束战争，给民众和平和面包的口号。这样列宁共产党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俄罗斯临时政府当时没有任何防御力能抵抗那场革命，这就是所谓十月革命的真相。列宁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承诺给人民自由、土地属于农民、工厂属于工人等各式各样口号，但是根本就没有兑现。民众在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就立刻感到被欺骗了。1921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列宁执政党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的行为。1922年，列宁更加肆无忌惮地扼杀任何的言论自由。那些用德国金马克创办的媒体虽然替列宁制造舆论、操纵民意，但是最后这些媒体的鼓吹手都被列宁流放的流放、屠杀的屠杀。因为独裁者最不放心的就是曾经用来镇压民众的工具，这些工具会反噬其身。1918年到1922年2月，列宁共产党的秘密警察契卡得到指示是，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让他们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就能决定这个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当时契卡杀害了将近200万的俄罗斯人。同时列宁执政党迅速推广同性恋合法化、女权运动、裸体运动等等所谓的民主自由政策，这些吸引了大量的城市游民、流氓无产者，从而布尔什维克拥有了可以和传统东正教力量 较量的资本。2016年1月，在纪念列宁死去92周年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列宁的思想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他就像是被安放在俄罗斯大厦底下的核弹，后来这枚核弹爆炸了。至今，这场给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非法政变，也就是所谓的十月革命，已经过去100多年了，但是共产主义的鬼影并没有随着列宁的死去而销声匿迹。再来看看2020年10月，美国大选的十月惊奇里，不难看到当年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子。激进民主党拜登实力和当年列宁发动所谓十月革命并且建立苏联的手法高度一致，注重宣传，占领舆论阵地，制造仇恨。早在2016年川普总统就任时就说过，我们相信神，不信任政府。于是川普就任以来一直致力于恢复传统，抽干华盛顿沼泽，这些让深层政府利益集团开始了在媒体上不停的攻击和谩骂，肆意制造舆论和民意，凭空捏造事实，从而搞出所谓的通俄门和荒唐可笑的弹劾，制造族群分化。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以来，美国左媒不停地把疫情责任推给川普。事实上，在疫情初期，当川普总统宣布禁止来自中共的航班时，拜登是公开反对旅行禁令的，并将其说成是仇外主义和过激反应。然而，根据数据模型显示，川普总统这种及时的旅行禁令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然而，左媒那些带有显著色彩的所谓事实宣传，激发了相当一部分不了解真相的民众对于川普的不满。11月3日大选以来，层出不穷的选票舞弊行为逐渐曝光，包括幽灵票、死人票投给拜登、一人多票投给拜登、软件作弊、将川普票篡改成拜登票、将川普的选票倒入垃圾桶烧毁、小黑屋里偷偷摸摸点票、不让共和党人监票、由左派主导的政府统一培训如何改票等等，这些违法劣迹令人瞠目结舌。他们明目张胆，毫不避讳，那些参与舞弊的人很多就是因为被造假媒体所洗脑蛊惑，还认为否定川普的选票是对的。制造仇恨的步伐并没有停止。11月14日华盛顿的游行中，数十万川普支持者现身美国首都华盛顿，反对拜登的大选舞弊，维护美国大选的公正。但是在美国所谓主流媒体的涂抹和描绘中，川普的支持者都被描绘成了一群可能使用暴力的社会不安定分子。当天夜幕降临的时候，支持社会主义者的安提法暴力组织的成员冲上街头制造混乱，袭击川普支持者，而对这些媒体却一言不发。在川普总统首度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选举公正时，美国三家大媒体 ABC、CBS、MSNBC 竟使出了中共的惯用伎俩，直接切断了直播。11月11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发表文章，题目是《大选官员发现全国都没有欺诈》。面对全美洪水般的作弊行为，竟然视而不见。社交媒体脸书、推特则是更加肆无忌惮地挥舞着中共式言论审查的大棒，把川普总统的几乎所有帖子都打上了特殊标签。更有甚者，民众的帖子中只要提到拜登、舞弊这样的字眼，就会被打上标签。大选还没有结束，拜登就被这些媒体封为当选总统，并且还在自己设定的不合法的过渡政府期间，激进民主党就已经开始罗列黑名单，扬言要惩罚支持川普的团队和百姓，这与中共清洗异己分子是同出一辙。那些被严重洗脑的拜登支持者甚至还打出了这样的横幅，上面写着，资本主义正在杀死我们，为社会主义选项而奋斗。那么如果拜登当选会怎么样？所谓美国社会主义支持者安提法 黑命贵等这些街头暴力者是不是会在仇恨的鼓动之下转化成暴力武装呢？其实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法国巴黎公社就是一帮流氓无产者将美丽的巴黎城砸了个稀巴烂。上个世纪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全面崩塌，已经向人类展示了共产主义终将破产，而当今世界还仅剩的几个共产党国家，如北朝鲜、古巴、中共国、列宁式的谎言和暴力无处不在，人民就像住在大笼子里，秘密警察如影随形，无论是所谓财富阶层还是普通百姓都毫无安全感。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亿万人民关注着美国大选的原因，因为只有川普政府才敢向中共说不，才敢说出拒绝社会主义。美国大选在微博上的点击量超过100亿次，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也是今年的十月惊奇和100多年前的十月革命截然不同的地方。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民众呼唤着正义。澳大利亚一位支持川普的人士用飞机喷雾在天空中画下了川普2020。大选看人心，善恶自己定。在这看似混乱的局势中，人人都在善恶当中尽情地表现着自己。表面上看是党派之争，而本质上却是政协大战。每一个人都在选择，每一个人也都在奠定着自己的未来。